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7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8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8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白宫称年底之前举行习近平拜登线上峰会。美国外贸逆差创新高，对华贸易逆差达最高值。莫斯科表示北约无意与莫斯科建立正常化的关系。欧盟议会通过决议促欧盟与美国合作，关切台海紧张等中国议题。听众朋友大家好，10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称，会谈之后不久，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指出，美中两国原则上达成一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之前举行线上会晤。这是拜登上任以来，中美间经历一系列外交交锋之后达成的一个成果。对于两国首脑的这次线上会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对记者说，我们仍在研究会晤的形式、时间，当然还有最后的细节还有待敲定。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总的来说，今天的对话是迄今我们在元首级别以下进行的接触中最有意义、最具实质性的一次。该官员补充道，华盛顿希望此次会晤能成为未来接触的典范，不过这次会晤不应被视为两国关系的解冻。白宫声称，苏利文提到了美方对一些中国行为的担忧，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等问题。中国外交部则在声明中指出，杨洁篪阐述了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停止利用上述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沙利文6日与杨洁篪在瑞士的苏黎世会晤，这场会谈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份二度通话的后续对话。拜登与习近平当时讨论双方保持开放沟通的渠道，以负责任地管控美中竞争的重要性。美国的外贸逆差创新高，对华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10月5日的数据显示，随着医疗产品、玩具、服饰的进口大幅增加，美国外贸逆差8月扩大至历史新高，对华贸易逆差创下最高值。8月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贸易逆差额扩大至733亿美元，超过了此前6月份创下的732亿元的历史记录。从美国出口至中国的贸易额减少，而进口贸易额则持续攀升。8月对华贸易逆差从7月的286亿元扩大至317亿，为2019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8月美国进口贸易额2870亿元，其中对消费品的进口及工业供应设备进口都有所增加。供应链问题影响进出口，表现之一是全球芯片短缺持续影响着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美国汽车及零部件的出口额在8月下滑了8%，进口额缩小了5.2%。通用汽车上周表示，3季度美国本土汽车销量下滑了33%，进出口港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多个交通行业协会预计，商品运输延误现象可能将持续到今年圣诞节以及2022年。
莫斯科表示说，北约无意与莫斯科建立正常化的关系。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表示，北约驱逐八名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并非与特定事件有关。莫斯科则说，这项行动显示北约无意与莫斯科建立正常化关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稍早表示，北约驱逐俄罗斯代表的行动几乎完全破坏了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对话的希望。他和记者说，北约代表在声明中说渴望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但这显然与实际行动相矛盾。这些行动使得俄罗斯不再对关系正常化抱有幻想。北约前一天还将俄罗斯代表团名额砍到半数，只剩十人，本月底生效。这项决定据信已经获得所有30个成员国同意。不过斯托尔滕贝格今天表示，北约将继续以双向方式在防卫和对话上与俄罗斯进行接触。他说，我们也准备好召开一场北约俄罗斯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我们邀请俄罗斯开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肯定的答复。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并不是华盛顿领导的北约成员国之一，但是在北约俄罗斯委员会框架下长期派遣观察代表团。委员会已经成立有20年了，目的是为了促进彼此在共同安全领域上的合作。然而自从莫斯科2014年吞并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后，委员会大致停止了运作。斯托尔滕贝格形容北约与俄罗斯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它归咎于莫斯科的侵略行为，包括在乌克兰边境增强兵力以及违反中程核导弹条约。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促欧盟与美国合作关切台海紧张等中国议题。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7日表示，台湾对欧洲议会再度以具体行动高度关切台海的和平稳定表示由衷欢迎及感谢，并指出中国军机近日频繁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不仅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挑衅，也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因此，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及英国等民主国家表达高度关切。台湾外交部严正呼吁，中国应立即停止各项军事威胁、制造紧张、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行径。面对中国政府的威胁挑衅，台湾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成员及爱好和平的国家，台湾政府与2350万台湾人民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台海和平的决心能力，台湾也将持续与欧洲及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共同致力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欧盟该决议同时指出，欧盟正推行的印太战略应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台湾等美欧共同民主伙伴所扮演的角色，并呼吁强化欧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及协调工作。
担心诱发心脏疾病，丹麦和瑞典暂停了年轻人接种莫德纳疫苗。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由于担心莫德纳新冠疫苗会引发接种者出现心脏疾病，瑞典和丹麦官员10月6号宣布暂停为年轻人接种莫德纳疫苗。据《每日邮报》网站的报道，瑞典卫生局6号宣布，从即日起至12月1号暂停为1990年以后出生或30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莫德纳疫苗，因为数据显示，年轻人，特别是男性年轻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病患在增多。瑞典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清晰的证据显示了接种莫德纳疫苗和病患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接种者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可能性更高，因此他们暂停30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莫德纳疫苗。已经宣布主要为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辉瑞疫苗的丹麦当局则于6号表示，出于审慎的原因，暂停为18岁以下的年轻人接种莫德纳疫苗。美国南加州凯撒医疗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每100万人中会有7个人在接种2剂新冠疫苗后出现心肌炎。同一个研究还发现，每100万感染新冠病毒的病患中有 47.5 人出现心肌炎。而另外一份尚未经过同行审查的美国研究发现，20岁以下的男性年轻人感染病毒后出现心肌炎的病患数量是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的人的6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6日在瑞士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谈。沙利文7日表示说，这次会晤避免重现了3月的恶言相向，未来需要多进行这类会谈，以防双边冲突。不过沙利文也说，他与杨洁篪针对台海议题有强硬且直接的交缠。沙利文表示说，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活跃的经济体和民主政体，一个我们非常注意建立多方面深厚且持久关系的地方。路透社报道，沙利文6日在瑞士的苏黎世一家机场饭店与杨洁篪闭门会晤，这是两人3月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后首次会面。沙利文说，会谈持续了6个小时。沙利文身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最高安全顾问，7日他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官员开会之后，在布鲁塞尔告诉记者，与杨洁篪的会谈富有成效，且是双方闭门解释彼此不同观点与意图的实际机会。沙利文说，会谈是我们尽以所能创造条件，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激烈竞争，不形成冲突或对峙的一种方法。美国方面表示，中国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北京则称美国干预了中国内部事务。但美国检方与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达成协议，让孟晚舟得以返回中国，气氛可能因此改善。孟晚舟2018年12月因美国发出的逮捕状与加拿大转机的时候被捕。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则上已经同意年底前举行视讯会议。沙利文说，我对此事的基本底线是，激烈竞争下需要极力做外交，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而非少一点的会谈。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7日表示说，欧盟即将在10月稍晚发行2500亿欧元的绿色债券。欧盟一旦成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方，筹集资金适用于何种绿色项目将具有主导地位。欧盟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在一场永续投资视讯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表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需求大于供给，国际正面临全球能源价格急剧上涨的挑战，世人更了解减少对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的依赖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欧洲必须加快工作实现能源独立。冯德莱恩表示，另一方面，全球每年有大笔的资金投入能源项目，过去大家认为化石燃料是一项安全的投资，现在人们开始认为投资的资金不应伤害地球，并希望对因应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这种思维方式正在改变投资世界。他呼吁投资者将资金投入于应对气候变迁领域，保护共同的家园和下一代的未来。他表示，欧盟将在10月稍晚发行2500亿欧元的绿色债券，汇集战胜气候变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并且只有对环境产生明显正面影响的投资才能获得欧盟绿色债券的标签。 国际已经有多国发行了绿色债券。欧洲央行2020年统计，2019年绿色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 2.85%。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1年10月8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前国防部长和在任的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不顾中国压力访问台湾，10月7日理查一行人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并获赠荣誉勋章。蔡英文保证台湾会持续尽善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据中央社报道，中华民国外交部5日表示，理查主席长期坚定支持台湾，自2015年接任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以来，为提升台法友好关系有重要贡献。今年初，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曾数度言语挑衅，企图阻扰理查等参议员的访台计划，但理查不顾威胁，仍然立场坚定，希望再度访问台湾，其支持中华民国的友情及坚定捍卫自由民主的精神令人感动。蔡英文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欢迎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等四位的来访。蔡英文致辞时回忆说，他还记得上次与理查见面是在2018年花莲赈灾发生两个多月后。蔡英文说，在他的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理查那次还特别到花莲一趟，了解赈灾重建的情况。他非常关心台湾人民遇到的挑战。这几年来，理查不仅持续关心台湾，这次更不畏压力，同时配合严格的防疫措施，第三次率团访问台湾，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蔡英文指出，回想多年来理查为台湾所做一切，他是台法关系的开拓者，不断在双边交流上开疆辟土。像2019年5月法国参议院正式邀请中华民国立法委员访问法国，还有5月在理查及在场友台小组参议员努力下，法国参议院史上第一次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这些都是台法深化关系持续创下的里程碑。蔡英文说，透过颁赠特种大寿青云勋章，除了表彰理查对台法关系的贡献，也是表达台湾最深的感谢。他对理查说，这次他来访就像在法国的家人回来看我们，再一次欢迎您。他还指出，这几年来台湾和法国在经贸、科技等领域交流非常密切，也一起对抗疫情。去年我驻法大使吴志忠受邀在法国参议院分享了台湾的防疫经验。蔡英文期待未来在双方的产业发展上能够有更密切合作，他并借此机会感谢法国在国际场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台湾会持续善尽国际成员的责任，确保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希望跟法国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蔡英文认为，台湾和法国可以合作的面向多元而广阔，在促进台法交流上，法国国会向来是最有力的动能，这次现场参议员来访就是最好证明。他要再次感谢理查和所有访宾，通过这个意义非凡的访问给台湾最大支持。最后他说，未来台湾也欢迎更多法国政界及各领域的人士来访，像理查一样 做台法关系的开拓者，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拓展更多的台法交流。随后理查致辞时表示，非常感动收到蔡总统颁赠如此崇高的荣誉，这对于台法双边友谊是一项非常大的鼓舞。他也要将此殊荣献给法国参议院全体同仁，使他们批准这次行程，也是他们在友台小组的建议下于5月6日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专门组织。理查说，法国跟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采取支持台湾的立场，因为台湾在许多领域上都有极大的贡献，包括台湾在经济上的发展、高科技在健康领域的高效性，以及对国际和谐的贡献，都是法国支持台湾的重要理由。最后，理查感谢台湾政府、立法院、驻法国代表处以及法国在台协会所有朋友为双边交流所做的努力。他也对法国在台协会给予全部的信任。法国参议员代表团一行7日下午造访了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苏贞昌代表台湾政府与民众诚挚欢迎理查造访台湾，盼未来持续增进台法两国友谊，并深化交流及互动。苏贞昌说，理查曾任法国国防部要职，在法国是备受敬重的政治家。理查促成的友台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案，在5月获得法国参议院高票通过，创下法国国会首次纪录，彰显理查的影响力以及对台湾、对法国两国关系的重视，同时也是对双方坚守的民主价值和自由最大的支持。苏贞昌说，台法两国关系经由常年的互动已十分密切，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第四大贸易国，也是台湾全球第二大科研的协力伙伴。此次理查来台，相信能从访程中看见台湾社会的活力、经贸蓬勃发展，并留下更深刻印象，有助于增进未来两国互动和情谊。台湾立法院院长尤熙坤5日曾经透露，法国来访团将于8日拜访立法院，到时会尽最大的努力，尽地主之谊。另外，根据法国世界报报道，虽然法国议员们将在10月11日才离开台湾，但他们将不会参加10月10日台湾纪念双十国庆日的仪式。理查表示，他们访问台湾曾与法国外交部密切协商，但他并没有透露是否带有法国政府的讯息，不过上述内容并未得到证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相伴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美关系走在硝烟味越来越小的道路上。法国世界报在华记者勒梅特周四从北京发出的文章指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中立地瑞士苏黎世会晤。这次会晤标志着恶化的中美关系在表面上有了一些改善。相关的文章写道，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杨洁篪于10月6号星期三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为时6个小时的会面。这一次的会晤显然没有之前3月18号美中代表团在阿拉斯加的那次会晤那么紧张。根据白宫，虽然此次会晤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但是沙利文和杨洁篪还是就拜登和习近平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虚拟会晤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 不过这一虚拟会晤尚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证实。如果拜登和习近平的虚拟会晤确实能够举行的话，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第三次会晤，也将是两位领导人第一次通过视频进行交谈。他们于今年二月份第一次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当时拜登向习近平表达了他对中国新年的祝福，然后他们在九月九号第二次交谈了90分钟的时间，有提到两人将于10月30号在罗马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表示，习近平不会出席此次峰会。自2020年一月中旬以来，习近平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因此可以推测，他也不会参加将于11月1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开幕的气候大会。就沙利文和杨洁篪的苏黎世会议，勒梅特撰写的文章还指出，白宫在会后发表的声明强调了共同努力应对重大国际挑战，并管理美中关系中的风险，对美中两国都有利。声明还提到了美国对包括与人权有关的问题的关注，并指出华盛顿将继续在自己的国家力量上进行投入，并与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在北京方面，北京继续将美中两国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华盛顿。杨洁篪说，美方必须充分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他并补充说，他拒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性的关系。法国《世界报》刊出的文章还指出，在沙利文和杨洁篪苏黎世会谈之际，中国自10月1号以来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数量空前的侵入。根据台湾国防部，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中国军机有154架次。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表示，如果台湾倒下的话，将对地区和平和民主联盟体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篇文章继续指出，当美国总统拜登被问及中国军机在台湾上空飞行的时候，拜登说他已经与9月9号和习近平讨论过这事儿，双方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文章说这是一个不太明确的回答，似乎要表明的是美国立场的连续性，这就是美国不会正式承认台湾，等待在政治层面上确定台湾的地位，而不是使用胁迫的办法。白宫一名发言人10月4号表示，我们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及经济压力和胁迫。这名发言人还证实，美国打算继续在防御领域支持台湾。勒梅特的文章还表示，拜登这位民主党总统没有像他的前任特朗普那样进行反华谩骂，但是他希望长期的将美国放在与北京战略竞争的位置上。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毫无预兆的拉闸限电，让各地的生产生活陷入混乱。
最近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严重的用电危机，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议题的分析评论。新加坡《两早报》署名杨丹旭的评论说，有朋友传来一条北京停电安排的消息，提醒我留意有没有影响我住的小区。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各地限电的事，难道北京也被波及了？朋友感叹，原本以为限电离自己很远，现在总算反应过来，首都也要限电，看来是真缺电。不过北京市电力公司紧急回应称， 网传的停电安排信息是为计划检修所做的社会公告，这是电网公司常规工作。今年入夏后，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制造业大省就传出电力短缺，最近闹电荒的东北地区毫无预警地切断居民用电，让缺电的事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毫无预兆的拉闸限电，让东北各地的生产生活陷入混乱，有人被困在电梯里寸步难行，道路交通因红绿灯断电变得一团乱，有人在家烧煤取暖，因为排风扇没电，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进了医院。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国经济遇瓶颈，疫情未过去，偏偏逢停电危机，原因众说纷纭。海外观察者归纳各种说法和原因，包括停电是因中澳关系趋于中国停止澳洲煤矿进口，其他说法还包括环保节能，中国在履行巴黎气候协定义务，或中国拉闸限电是为供电涨价造势铺垫，先让企业和民众感受缺电之苦，然后不得不接受电费调涨。也有阴谋论者说，这是电力政变，习的政敌策动全国性电荒，想打击习政权。更具谋略性说法，指习近平下令限电是为了反击和伤害美国，停电可减少中国商品生产和出口，导致美国商品短缺涨价，加剧通膨，酿成美国经济危机。另有说法指断电是备战演习，一旦台海、南海或中美开战，让民众习惯战争的结果。最耸动说法是中共在测试陆基雷射反卫星武器，可在6小时内摧毁中国周遭所有卫星，但新武器系统耗电量大，所以牺牲工商业和民生用电，唯独福建未停电，可证明这种猜测。信息不透明的中国反而刺激民众的想象力。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多地限电受到了全球关注，多家西方机构据此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美欧媒体则发出新一波的对中国经济唱衰，并且拉响全球供应链将受中国限电进一步冲击的警报。新冠疫情打击了全球很多制造业基地的生产，中国大陆是运转率保持最完好的地方，全球制造业订单进一步向中国集中，这急剧拉动了中国电力消费的增长，对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和统筹电力消费都形成了压力。西方舆论围绕这一轮中国电荒的炒作，有把中国按回到世界工厂动弹不得的集体用意，我们既要把他们的声音当作扩大思路的第三只眼，也要了解彼此不同的利益和立场，保持充足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需要确认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发电能力基本充裕，进一步增加发电量和扩张发电能力对我们来说都不难做到，二是国家有很强的宏观调控力，现在围绕用电的各种问题都反映了出来，国家踩油门和踩刹车都有很多经验，相关问题只要是应该解决的，一定都能够解决或缓解得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白宫称年底之前举行习近平拜登线上峰会，美国外贸逆差创新高，对华贸易逆差达最高值。莫斯科表示北约无意与莫斯科建立正常化的关系。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促欧盟与美国合作，关切台海紧张等中国议题。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今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促使通胀快速升温。 它背后推动的因素包括需求企稳、供给短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专家卡塞里和米歇尔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通胀在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到2022年中将回落到疫情前水平，但是通胀加速上升的风险仍然存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条件组合可能导致通胀持续大幅上升？其中什么因素会导致通胀预期变化，从而引起自我实现的螺旋式价格上涨？过去这类事件往往和新兴市场汇率急剧贬值有关，这经常发生在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大幅扩大之后，政府做出的长期支出承诺和外部冲击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发生变化。在那些央行被认为无法或者不愿意抑制通胀的经济体，尤其是这样。另外，即便通胀预期很稳定，如果通胀长期高于政策制定者设定的目标，则也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出现变化。疫情导致一些部门价格大幅变动，尤其是食品、交通、服装和通讯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以近期历史的标准来看，各个部门价格的离散度和变化幅度到今天仍然相对比较小，而当与全球金融危机时相比则更是这样。这是因为后疫情时代消费者篮子的三大组成部分，燃料、食品和住房的价格平均变动相对比较小，变动持续的时间也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最后几个月的年通胀率将平均达到 3.6% 的峰值，之后在2022年上半年回落到 2%， 这符合央行的目标。新兴市场的通胀预计将更快的上升，平均将达到 6.8%， 最后回落到 4%。然而，上面的预测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因素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住房成本飙升、供给持续短缺，或者新兴市场出现食品价格压力和货币贬值。疫情期间，全球食品价格上涨了约40%，这对低收入国家造成了尤为严峻的挑战，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食品采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对几个极端风险的情况进行了模拟，如果供应链搅动持续下去，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变动或者通胀预期发生变化，那么价格上升的速度可能大幅加快。当通胀预期发生变化时，通胀可能迅速上升，而控制通胀的成本将变得很高。央行的政策可信度和价格预期终究都是难以精确界定的，要对通胀预期进行评估，不能够完全依靠历史数据所得到的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谨慎权衡，既要保持耐心推动经济复苏，又要做好准备迅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建立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设定触发机制，以此决定什么时候减少对经济的支持，从而抑制不受欢迎的通胀。这些触发机制可以包括预示通胀预期出现变化的各种早期迹象，比方说前瞻性的调查、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汇率的剧烈波动等等。案例分析表明，强有力的政策行动往往能够抑制通胀和通胀预期，而稳妥可信的央行沟通在锚定通胀预期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国当局必须警惕可能引发价格风险的完美风暴的触发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单独看起来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结合在一起，可能导致价格以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速度上升。 最后，不同经济体通胀前景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比方说，如果美国通胀提速，预计将带动发达经济体通胀加速。不过，欧元区和日本的通胀压力估计仍然会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埃娃编播的《中华世界》。尽管与美国关系紧张，北京的环球影城的魔力仍在继续。
各位听友好，《哈利波特》、《侏罗纪公园》、可口可乐，自9月20号以来，北京市民纷纷涌向通州的主题公园环球影城。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产业的象征性圣地，似乎忽视了近期中央政府坚决反对西方的态度。就此，法国《世界报》撰文称，在习近平掌舵的中国，光是普遍性这个词就是一种挑衅，甚至是一种辱骂。如果中国要出版一本有关公认观念的词典，就会给出这样的注解：普遍性，帝国主义者创造的概念，以证明他们统治世界的愿望。例如，普世价值最好是使用西方的，或是添加所谓的普世价值。然而，自9月20号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在黎明时分早早起床，甚至是彻夜不眠，前往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刚刚在北京东南郊开设的主题游乐园。这家游乐园距离紫禁城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尽管门票价格很高，约合至少50欧元，但门票在网上一经推出，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游客们还纷纷涌向影城的纪念品商店，平均每个家庭消费约3000元人民币，几乎与公园的员工每月3500元的平均工资一样多。不用踏出国门，只在首都郊区，有消费能力的中国人就可以在复制的好莱坞大道上进行自拍。在变形金刚景区里，与机器人一较高低，还可以假装被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吓得哇哇大叫。在水世界景区中的水上表演见识衣衫，或是在小黄人大眼萌乐园里对那些小东西兴奋不已。不过，主题公园的真正英雄不是机器人或是怪异的生物，甚至也不是功夫熊猫，而是它。一个英国四眼男孩让人喜欢的哈利波特，令年轻的参观者趋之若鹜，这也是当地文化的唯一让步。在中国，众多青少年从早到晚，每周七天都在补习功课，以便在期末考试中获得尽可能的好分数。而自小经历了这些高强度的竞争，已经在职场打了几个滚儿，并站稳脚跟的年轻人，会毫不犹豫地在影城自我放飞，去享受他们曾被剥夺了的童年乐趣。尽管魔法棒要349元人民币，或是隐形斗篷的价格超过魔法棒的两倍，这都不重要。当返老还童的时候，就不会斤斤计较地去消费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大多30来岁，喜欢玩见习魔法师的人设，惊叹只要用中国造的塑料棒一指，商店橱窗里的南瓜就会打开。他们排队去买黄油啤酒，丝毫不遵守要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法国《世界报》驻京记者注意到，看到这一波娱乐热潮的席卷，不禁让人捏了一把汗。他指出，这几乎是在习主席家窗下上演的热闹，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一个月前，一名叫李光满的博客书写的檄文引起轰动，他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接管文化市场，称那里不再成为娘炮明星的天堂，新闻舆论不再成为崇拜西方文化的阵地。这位民族主义者恳请说，我们需要治理一切文化乱象，建设鲜活健康阳刚强悍以人民为本的文化。法国记者指出，文章作者被官方媒体掩饰得很好，以至于读者对他与官方宣传的关系没有任何怀疑。不难想象，美国软实力缩影的环球影城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当局讨厌的一切，甚至与日出之国的日本一样多。在北部的城市大连的市政府刚刚放弃了将一整条街道建成日本主题街的计划。在中国纪念日本军队入侵东北90周年的国耻之时，给东边的邻居做宣传，那肯定是行不通的。世界报记者指出，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冷战的背景下，环球主题公园的投入运营是一个奇迹，或者简单的说是不合时宜的。这一项目其实已经讨论了20年之久，自2001年起，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那一年就开始了双方的磋商。当时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会西化，而是以何种速度西化。然而直到2014年，中国政府才最终批准了这一项目，并指定一家负责北京旅游发展的企业集团将持有未来合资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而在此期间，上海则超过北京，在2016年6月16号就大张旗鼓地为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幕剪彩。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甚至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简短致辞，国家领导人祝贺说，经典迪士尼精彩中国风的乐园将迪士尼标准和本地最佳实践紧密结合，展示了中国对文化间合作的承诺。世界报记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分寸的演讲，但是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9月20号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开幕式上，北京市府官员和文化部长都没有带来习主席的任何信息，而且在电视新闻中有关开幕式的报道只有短短的14秒就被简简单单的打发了。为了防止左派的批评，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还在自己的博客上解释说，这个主题公园的落成证实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政策。他说，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在中国正在下降，但是这种文化的一些符号还是有很多粉丝的。事实上，无论共产党人怎么想，山姆大叔在毛泽东的国度仍然拥有很多软实力，环球影城获得成功也并非例外。在上海和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是非常热门的主题公园，在中国各地去星巴克、麦当劳和肯德基消费的中国人摩肩接踵。美国大片被允许在电影院或网络视频平台上放映，让中国观众大饱眼福。而珠江沿岸观看美国篮球职业联赛比赛的人数不亚于纽约哈德逊河两岸的观众。文章引述了一位画家的感慨，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洗脑，从那时起他们就无法制作出既受欢迎又高质量的人文作品，中国的软实力再也没有了，年轻人别无选择，只能转向美国产品。而最主要的是，即便不当心，美国人也不会对中国人爆粗口，否则是要挨板子的。在环球影城寻找美国国旗是徒劳的，65%的餐厅提供的是亚洲食品，每天的花车游行都是环球公司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但没有散发着刚阳之气的牛仔或是青春靓丽的啦啦队美女，最后压轴的是他。 一只憨态可掬的功夫熊猫，就连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未能幸免。2008年2月，这位特效影片之王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国主席胡锦涛，说他的良心禁止他与支持苏丹当局在达尔福尔进行镇压的政府合作，因此他不会指导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信件寄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被《活着》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取代。令人惊讶的是，在影城最后一个专门介绍电影特效的景点播放的影片中，观众发现了斯皮尔伯格的身影。他不再对自己的良心有任何负担，而且他是与张艺谋一起向游客解释说，在电影中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一切都是假的。对即将结束游玩离开主题公园时的游客来说，斯皮尔伯格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完美的总结。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艾娃编播的法国风光，如何上榜法国最美村庄的榜单。
各位听友好，法国科雷茨省的中世纪村庄，阿韦隆省的山村，诺曼底地区满是鲜花的小村落，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被授予法国最美村庄标签的164个市镇之一。颁发这一标签同名称的协会成立于1982年，为的是和那些具有历史建筑遗产的村落有所区别。对于幸运者来说，名列榜单是吸引游客的保证。根据协会的说法，年度榜单推出后一年的时间里，上榜城镇吸引的游客人数增加了 30%， 但赢得这一殊荣实在来之不易，因为评选过程是如此的严格，评选标准亦是限制多多。协会负责人就此解释说，当一个村庄提交申请时，首先检查的是它是否符合三个先决条件，一是人口不得超过2000人，二是必须拥有两处人文建筑或是自然景观，三是申请必须在市议会审议，标准中有一条不符就会被取消资格。协会负责人还指出，一旦申请文件完备且获得认可，协会就会与村长预约进行实地验证。通常核实工作会持续一天的时间，而负责人自己就是实地验证员。借调查的机会，他还可以查阅村镇市政规划的文件，评估是否符合自1991年以来协会制定的27项标准。村镇周围的环境和交通质量、房屋建筑、植被、花卉和景观的和谐统一，一切都要细细梳理检查。在验证过程中，检查员还要做一份配有照片和视频的调查报告，并需要详细介绍所有有关当地生活的一切，如住宿和商店。负责人还补充说，这份报告提交给质量委员会之后，委员会就是根据它来做最后的决定。协会由大约20名志愿者组成，他们几乎都是当选的民选代表。评选委员会成员获邀亲自参观候选村庄，实地考察，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从申请到做出最后决定的时间相当长，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所有这些程序都有成本，对于只有几百名居民的小村庄来说，这种成本有时压力不小。申请村镇必须先支付900欧元的专家意见费，然后一旦申请入选分类，就必须支付1200至4800欧元的年度会员费。协会会员的资格使村庄有权使用 法国最美村庄的标志，特别是在各种资讯平台上和村庄入口的标志上。委员会每年在6月和9月举行评审会议，通过投票对入会申请进行最后的评定。三种结果由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定，分为一致同意、有保留和拒绝。被拒绝的村庄必须等6年才能再次申请。不过负责人也指出，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只差几票的被拒村庄，等待下次申请的时间会有所减少。也正是因此，位于朗斯、蒙特利马和加普形成的三角地带中心的沙迪翁恩迪奥瓦，在2018年首次申请被拒后，仅两年就能再次提交申请的原因。第二次申请获得了成功，村子在2021年6月获得了法国最美村庄的称号。不过，最美村庄的称号并不是永久的，是可以被质疑的。协会每6至9年就会对已经分类的村庄进行复查，来确保协会成员仍然符合所有的标准。在协会成立后的近40年中，协会只将几个村庄撤下了榜单。这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新兴现代风格的建筑或是交通流量过多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村庄是自动离开的，这往往是出于政治的选择，尤其是通过不再续约的方式，如在阿尔比市以北20公里处的高的徐和谢勒村就是这种情况。1982年协会创立之初，这个村庄就是协会的原始成员之一，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就不再续约了。2020年当选的村长表示，在同地区拥有这一称号城镇的鼓励下，他在年初重新递交了一份入会申请，并在7月获得了一致通过。对于这座将在2022年庆祝建立800周年的中世纪古村庄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奖励。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光。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白宫称年底之前举行习近平与拜登线上峰会。美国外贸逆差创新高，对华贸易逆差达最高值。莫斯科表示，北约无意与莫斯科建立正常化的关系。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促欧盟与美国合作，关切台海紧张等中国议题。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lémentine 演唱的歌曲《巴黎天气怎么样》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Quel temps fait-il à Paris? Le ciel est-il noir ou gris? Vous m'avez dit quand il pleut, à Paris, c'est tout bleu. Ce n'était pas très sérieux. Vous regardiez mes yeux bleus.Et près de vous, j'ai compris que les yeux des amis, c'est le ciel de Paris. Septembre est venu, je vous ai perdu. Vous êtes loin des vacances. La plage et le vent déchirant. Je vous écris tristement.Tout gris. Mais quand je pense à nous deux, dans mon cœur, c'est tout bleu. Je n'ai pas trop de chagrin. Votre ciel bleu, c'est le mien. Un souvenir de bonheur, votre nom, une fleur, c'est le temps de mon cœur. Je vous avais demandé...